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看到今天的题目，大家应该觉得怎么这么晚，因为父亲节都已经过去了哈。原本这篇讲道是上个星期要讲的，但因为有宣教士来访，并且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那我们就把那个时间让给他，所以今天就补上父亲节的，因为父亲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一想觉得还是应该要补还给他。当然不是补还给我，因为我好像不做父亲，我自己没有孩子。父亲，当我们想到父亲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都会觉得是好像获得什么。我们会当父亲之前，我们先要什么？想要娶妻哈，然后娶了结婚之后呢，我们有了，所以大家又在，终于听明白了哈。上个星期有人要我说14哈，要操练我的这个发音。哎呀，其实我已经很标准了啦。得子哈，我们都会说获得哈。好像又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是头，哇，这个头太厉害了，都好像是很好的，好像是获得的，好像获得权柄，获得地位，获得妻子，获得儿子。可是呢，这是否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呢？圣经当中有关于父亲是不是像我们显现当中的呢？主耶稣对那个要做头的门徒说，你们谁要做头，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父亲好像没那么容易当，所以有时候我也挺感谢神的，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不用当父亲，但是父亲所有的责任在我身上好像也要有了。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父亲，你的名字叫记忆。所以今天会从创世纪神创造人类开始，神怎么设立家庭，神对做丈夫的要求，神对做父亲的要求，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我为什么给这个题目叫做父亲，你的名字叫记忆。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4节，那个字在这个地方要读记哈，但我的发音又不标准，所以按照我的发音作为标准哈。在活水教会里面，没有开玩笑，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8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改变，大家一起来读这些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接下来在21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以弗所书的5章25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接下来作为对做父亲的还是有特别的教导，在哥罗西书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以弗所书同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的教训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对我们的要求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来使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们家庭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个温馨的家庭。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让我们知道神你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好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他特别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创造家庭。创造家庭乃是这样，当他造完男人之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会看到，要成为一个父亲，单单一个男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要成为一个父亲他需要有帮助，若无帮助岂能为父呢？因为只有一个父亲没有办法组成家庭，没有办法生养儿女。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些经文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容易被误解。有一次我去东北的一个培训班讲课的时候，谈论到这节经文，那个课程上面五六十个人，又有很多的姊妹，我就问他们说，姊妹们，我现在要你们举个手，你觉得这节经文是不是重男轻女？我现在问在座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节经文是重男轻女吗？我问完之后，我叫所有的在座的姊妹说，你觉得神是重男轻女的话请举手。一举手吓我一跳，超过80%的人举手说神是重男轻女的。我说求神怜悯你们，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是说神是重人轻神的，神更看重人。因为整个诗篇里面充满的，整个圣经里面充满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的经文，那你说神比我们更不重要，你说帮助者是次一等的，那你就在说神是次一等的。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在这里并不是说帮助是次一等的，来自于圣经的教导在这边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把原本不好的变为甚好，他就要给那个男人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使得这个家庭成为好的。当神创造了所有的之后就说甚好，所以是从甚好，从不好到甚好当中缺了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那神为什么在造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宇宙的时候不用这样特别的方式，单单造人的时候才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呢？他为什么要大费周折的做这样的事情，也特别描述下来，要让我们知道神用这样很特殊的方式来造人。所以他是在提醒我们说，要获得帮助之前你先要觊觎，你先要觊觎。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以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从他的身上起了这条肋骨。这条肋骨代表什么？是从男人身上拿出来的。我以前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是这样读过去的。我常常佩服师母们的解经，师母们的解经是比我们更细的。他说这条肋骨是最贴心的，这条肋骨是保护男人心脏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能缺乏的。一缺乏你就危险了，内脏心脏没有受到保护，轻易一碰到受到冲击的时候，你就呜呼哀哉了。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是神要我们把最贴心的、最重要的这条肋骨给献出来，用这条肋骨来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在选那个帮助，就绝对不会说是重男轻女了，那是角色的不一样。当亚当看到神所造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妻子的时候，他就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女人的名字是最漂亮的，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起出来的。所以神说二人成为一体，她原本就是一体的，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拿出来的。当男人的身上被拿出一条肋骨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为亚当担心，甚至有人跟我说他去到天上的时候要看亚当的身体，他会发现应该是有两样东西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第一样呢，是他少一条肋骨，因为被神拿出来了，造了女人。第二样呢，他要看看亚当有没有肚脐啊，因为我们都有肚脐，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生的，她是神所创造的。但神创造的时候有没有给她造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肚脐啊？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所以这个神用亚当的一条肋骨来造人这件事情，在过去几千年来当中一直常常是人家反对基督教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解剖学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男人每一个人生下来的肋骨都跟女人一样，没有少掉一根哦。那一根跑哪里去了？有一些人千方百计的给神自圆其说，说难道神当时创造的时候不能给他多造一根肋骨到最后给他起出来吗？可不可以？好像很合理哦，这样的解释也挺不错的啦。可是是否是真的呢？是否是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亚当跟我们不一样少掉一根肋骨呢？其实从现在的科学在告诉我们说，记忆之后神即时的会补足。最近我看到一个微信上面的一个文章，卡尔威朗医生的经历，他出了严重车祸之后，他的骨头坏了好多，我也不知道他坏哪里了。反正他的整形医生就整天把他的胸腔打开，去把他的肋骨拿出来，然后去修复他其他的骨头。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这个卡尔威兰觉得最贴心、最重要的那个骨头被拿走了，我是不是要放一个钢板在前面哈？那个整形医生说，你不用担心，因为肋骨有再生的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当你在取的过程当中，只要把那个骨膜不破坏掉，就是我们在吃猪排的时候、吃排骨的时候会塞牙的那个叫骨膜，只要那个不破坏掉，它就会自己长出来。微信上的东西我看完之后我一般都不大相信的，所以我赶快上网去查资料，要不然我今天讲完之后有哪一个弟兄或姊妹又告诉我，哎，牧师这个讲的不对，所以我就上网再去查一查，哎， 我查到一份资料，是1981年有一个整形医师写的论文，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他12例的那种整形手术，把肋骨拿出来补，他开大脑补回去的那个那12个肋骨哈，都完全长回去了。当我看到那个资料之后，我就能够今天讲到的时候告诉你们说，肋骨是有再生功能的。哎，这是在神启示圣经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的，要经过几千年之后，医学才能够发现，才能够证明说，哇，神拿那根肋骨造了亚当之后，神又让他给长回去了。所以记忆之后，神会即时的补足。神独特的创造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记忆的时候，神必定会补足我们的缺乏，甚至借此赐福给我们。原来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你愿意献出一根肋骨，你得到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帮助，因为神说甚好，正如主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施予的时候，记忆不是在我们有余的时候才记忆的，不是我们神多操出一根肋骨的时候才拿下来说去造个人，乃是神会补足，乃是你都我们都不明白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的。这使得我想起我们教会的历史，延续到母会的时候，延续到40-50年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都还没有聚会的场所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建堂，我们要去租别人的地方，借用别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印尼有一个宣教士没有交通工具，他的事工很难展开。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根据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是15年前听到的，那是在教会成立30周年的那个感恩的敬拜的时候，我听到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弟兄姐妹筹款给那一位宣教士奉献了一辆汽车。那个时候一辆汽车的价值，50年前一辆汽车的价值是远远超过我们现在一辆汽车的价值。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教会就开始了拆船的事工，一直直到今天。当我们还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记忆的时候，神并没有使我们缺乏，我们现在的规模，神的祝福源源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美满的家庭也是这样，美满的家庭是记忆开始的。当人开始记忆的时候，家庭就组成了。当神要组织家庭的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拿一条肋骨造一个女人来帮助她，不仅是让她可以繁殖，也参与所有的事工，所有的生活当中。当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家庭的头愿意记忆的时候，这个家庭就必定会走向美满。当每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家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愿意为这个教会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记忆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美满。圣经给我们一个反证，当亚当跟夏娃开始自私的时候，彼此推卸责任的时候，家庭的问题就不断的出现，甚至是走向破裂的，甚至骨肉相残。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案，是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这是从他们父母身上效法到不好的榜样。从亚当跟夏娃开始，当他们开始自私的时候，开始推卸责任的时候，开始不愿意去承担应有的责任的时候，家庭的悲剧就开始了。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来。主舍己的榜样也在告诉我们，神所要我们的是祭仪，是舍己。父神祭仪我们的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为了挽回我们，是祭仪我们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去死，来代赎代替我们。这是一种付出。主耶稣也成为丈夫的榜样，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不是停在这边。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头就不是我们观念当中的头，不是发号施令的头，不是作威作福的头，不是控制欲很强的轴，不是一意孤行的头。这个头乃是像基督一样的头，这个头是会为教会舍命的头，是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为什么用教会毫无玷污皱纹？所以他是为了跟下文的做丈夫的，所以这一个也是告诉丈夫的，要使自己的妻子是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是圣洁的，是这个家庭是圣洁的。哇，看了这个经文之后，我都不想当头了，太难了，是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这也更能体会主耶稣所说的，谁要回头就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你要整天哄着妻子，不要愁眉苦脸的，也不要笑得太大声，因为笑得太大声也会有皱纹哦。还要把拿捏那个分寸，哇，好难哦。所以做头是带头舍己的，所以全部的心思意念是给这个家庭的，不是在那边作威作福、发号施令的。所以总要保养顾惜妻子，因为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所以这是合而为一的，二人成为一体的，这完完全全是自己的。即使有些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喜欢拿我跟师母的一些挣扎的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不是说我跟师母的感情很不好，这就像师母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关系，我们一开始像两只刺猬一样的，哇，身上都是刺。刺猬呢，想拥抱又不敢拥抱对方，因为会被扎到。可是在经过几年的那种磨练之后呢，那些刺被拔掉之后呢，是可以拥抱的，是可以更美好的。我为什么要分享我们的？我该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因为神给牧师特别的什么属灵的恩典或者神迹奇事，使得牧师跟师母的婚姻会一下子一结婚就很美满。牧师跟师母也是跟你们一样的，也是吃母奶长大的，也是吃米饭的，更是饭桶。但因为有了这些挣扎，因为愿意顺服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美好的。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所以我个人的比喻是两个刺球， 那个仙人掌刺球哈，经过在这个房子里面滚来滚去，你碰了我的刺，我碰了你的刺，把那些刺全部磨完了之后，就不会互相扎了。这是婚姻，牧者的婚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愿意呈现一个好的榜样在信徒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痛苦的经历我们呈现给弟兄姐妹，让大家可以知道，不单单是神好像特别恩待的，也是婚姻家庭儿女是需要去经营的，是需要去付出的，是去一同去挣扎，一同去削掉对方身上的刺，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的刺给拔掉的。当我们愿意去保养顾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家庭。丈夫是主的来作为榜样的，主帮助教会使教会成为圣洁，主就成为丈夫照顾妻子的榜样，这是圣经要求我们的。所以丈夫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神赋予我们每个做丈夫的神圣的职责。这个最终的目的还是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当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美满的家庭的时候，他会从父母的身上学习到，当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父母吵吵闹闹的那个家庭的时候，他长大的环境是这样，他将来面对自己的婚姻，面对社会的关系的时候也是那样。当父母遇到问题是互相逃避的时候，你的孩子到最后也是互相逃避的，不是一同共同去面对的。父母给孩子的榜样非常重要，言传身教非常重要。美国数据设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总经理奥尔森谈及自己的成功时，他总是要提到他的父亲，因为父亲用行动影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把他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一个企业家，他所有的一切的成功，他感谢他的父亲，不仅给他有一个家庭，也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他曾经在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他就说他父亲有一次在他父亲是一个销售员，在卖产品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的客户要买的东西其实根本不适合那个客户，他不像一般的销售员一样极力的鼓吹他买，他反而耐心的去劝说对方不要买他的产品。虽然他这样做被自己的老板骂得半死，可是他觉得这样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这样对得起他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也把这样的事情分享给自己的儿子。虽然好像东西没有卖出去还挨骂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对的，这是诚信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孩子。神既以我们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耶稣既以我们他的生命让我们效法他，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也应当效法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值得儿女效法的榜样。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呈现在孩子的面前，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忠于我们的职责，当我们遇到许多的挣扎的时候我们是共同去面对的时候，你的孩子就从你身上学习到的。当我们愿意基于我们的时间耐心为人爱给妻子给家庭给儿女，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使我们的家庭成为圣洁温暖的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什么 也会从我们身上学习到。记忆不仅仅只是给妻子家庭，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记忆儿女他所需的。他也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些经文很难懂，怎么能够不惹儿女的气？这是否在说父亲不可以管教儿女呢？当然不是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这是在告诉我们说，父母管教孩子，父亲管教孩子是合情合理的，并且以此来说明神对我们的管教，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是用地上的大家都知道的清楚的知识，比较直观的知识，来说明天上的属灵的比较抽象的知识。神对我们的管教是比较抽象的，也就是说父亲管教儿女是天经地义的，是泛诸四海皆准的，是必须去做的，也是神所认可的，这样来解释神对我们的管教。所以告诉我们说，父亲管教儿女是应当的，但是他不是停在这边，他说只是管教是要什么，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去管教。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如何不惹儿女的生气，是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这也在要求做父母的、做父亲的要先了解、学习主的管教跟警戒。如若不然，你怎么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去呢？你自己要先明白、先了解、先从圣经当中去学习哪一些是神的教训，哪一些是神的警戒，这样才能够好好的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儿女。这样的养育方式、养育的内容、警戒的内容、警戒的方式，才不会惹儿女的气。所以这就要求做父亲的要记忆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主的教训跟警戒。如果自己都不明白了，你怎么去按着主的吩咐呢？当然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父母也还没信主的，那怎么办呢？这也提醒基督徒的儿女，对于来自父母的教训不是盲从，而是要按着主的标准来衡量。特别是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的，面对属世的价值观，面对不信主的父母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信主之后不敢回家。我遇到好多，有在北京遇到的，有在美国遇到的，他们为什么不敢回家？他们怕一回家就要面对祭祖的事情。有一些避免春节回去，因为春节有很多的世俗的那些礼仪或者世俗的祭拜的。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办呢？我比较幸福，因为我是好几代基督徒的，但是我的父母就不一样。我的父母他们会面对亲戚朋友，我还记得我10岁左右的时候，当我的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父母如何面对来自于我奶奶婆家的那边的压力，他们如何共同的去面对那样的压力，他们如何 去跟他们解释如何去在某一些方面是可以妥协的。最后他们一定强烈的要求祭拜的时候，我们容许他自己去祭拜，但是我们坚持我们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那个葬礼分成两个部分，我们欢迎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追思礼拜，我们的整个仪式，但是我们不参与他们的所有的仪式。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过程，面对的过程，在我的记忆当中是非常深刻的。父母给我的榜样，万一遇到不符合主的教导，仍需用谦虚恭敬的态度向父母解释不能听从的原因，尽量取得父母的谅解，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保持自己的见证。我们相信过一段时间他们能够明白，我也从你们当中听到许多人他们怎么带领父母信主的见证，这是一个过程，很多美好的见证。做父亲的不要拿儿女的气，因为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的这个志气也可以说使他们回心散志。惹儿女的气，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的成长的经历当中，在我看到一些人的家庭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父母心情很好的时候，孩子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可爱，甚至做错了觉得也无所谓。父母心情不好的时候，哇，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到最后孩子都不知道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错的，整天看着父母的心情，而不是判断事情的对错。这样的教导就是在使儿女灰心丧志。还有，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们福建人整天对自己的孩子整天说，哎呀怎么这么笨啊，说到最后自己都成预言家了，因为孩子自己都不自信，用这种辱骂的，用这种不正确的方法去教导孩子的时候，那样的教导是惹儿女的气，那样的教导使得儿女们会灰心丧志。管教时不使儿女生气，就需要付出耐心，也要有来自神的智慧，许多时候要恩威并施，使得儿女不至于灰心丧志。不是说不要教导，乃是说要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教导。并且神告诉我们，只是寄予不求回馈的。对于儿女，不该为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哇，这节经文听了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那还要不要孝敬父母呢？儿女难道不该孝敬父母吗？其实圣经对于孝敬父母有他特别的教导，这是做儿女需要尽的义务。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对于某些的教导，特别是对家庭、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教导，都是分得很清楚的。你们做妻子的要做什么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做什么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该怎么做，你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做，你们做仆人的要怎么做，你们做奴隶的要怎么做，都是分开来讲得很清楚。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去读别人的经文， 而不愿意去读神写给我们的经文。圣经对此有专门的教导，并且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什么？带有应许的诫命。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不要孝敬父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完全奉献的心，完全基于自己的儿女，我们这样爱他，不是为了他将来怎么回报我们，不是中国文化当中的说养儿防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去教养他们，使他们成才，这是我们的责任。至于他要不要孝顺你，至于他要不要回馈你，那是他们的责任，不是你去强求的。当你好好的去教训他们的时候，按着主的教导跟警戒去养育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最后就会什么？就会去孝敬父母，不是我们去强求的，不是我们拿着神的话去命令的，乃是什么？乃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就可以按着主的吩咐，主对他们的教导来回馈我，回馈父母的。所以这是分开来谈的，不是说因为我们要他们回馈，我们才去好好的去教育，没有的。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父母当记忆，所以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好好的去养育他们，好好的去塑造他们。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从神极其特别的创造来看，神赋予我们做父亲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记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首先要记忆你最重要的、最贴心的，去得着那帮助你的配偶。不仅如此，还要给基于你的爱、关心、呵护、保养、顾惜他，并且一同养育他们的后代，每个夫妻的后代，更需要基于儿女一个温馨的家，也让他们从父母身上学习到父母是如何一同去克服、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的挑战，甚至是挣扎。没有一个家庭是一帆风顺的，父母如何面对困难，父母如何面对挑战，父母如何面对不同的意见，各种各样的难处，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对于亲戚朋友的如何去面对，就是在一种对儿女的教导。当我们能够按着主的吩咐跟警戒去做的时候，无形当中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学习到，可以看到我们如何的去无私的去奉献，更要照着主的教导境界去演绎教导儿女，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带着一个记忆的心，不图任何的回报。我曾经在这里跟你们说过，我的小侄女过几天她又要来了。一开始我的想法并不好，我一直想她做我的女儿，也把她搞得很惨。我问她，你喜欢大大吗？她很挣扎。我说你挣扎什么？因为你整天让我做你女儿，我不要。哎，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就在问我自己，我喜欢她，我爱她，是因为我要她做我的女儿吗？如果她不做我的女儿，我还要不要爱她？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她送她去学校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论论，我再也不要强迫你做我的女儿。哇，她很高兴。哎，她跟我的关系很好，很特别的。她回去之后， 他首先找的不是师母，他什么事情首先找的是我。他会跟我通视频聊天，要我陪他做功课，透过视频做功课。哎，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不是要任何回报。我也跟师母说，将来这个孩子他长大的，哪怕有一天连这个大大都不认了，我也不会为我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觉得后悔，因为我是真的爱他，不是因为要有任何的回报我才去爱他。做父母的，神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我们不是为了孩子给我们将来给我们什么我们才去爱他，而是他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亲生骨肉，是我们有责任有爱心去要把他给抚养长大成人的。他将来怎么样，那有神去带领他。当我们真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抚养他们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绝对不会是一个不孝敬父母的，这个我们绝对不用担心。父母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风景，而是陪着看风景的。我写这句话的是，我想到当我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我的老师跟我说，你们将来开始服侍的时候会非常忙，可是在你们的手册上面，每日的计划上面，每个礼拜一定要留一天，最少要有半天的时间是给你的孩子的，是给你的家庭的，你可以一早就把那个计划写上去，当有什么事情有人要约谈你的时候，那一天你就可以面不改色的跟他们说，我已经有计划了，除非是紧急的事情，除非是出人命的事情，除非是家庭有人吵架的事情，必须你马上去做的，要不然不要占用这个时间。如果是那些紧急的事情占用了时间之后，你还一定要补回去的。在我周围有太多的牧者，他们的孩子因为缺乏被牧养而很挣扎。我跟你们说牧者的，同时也是劝所有的父亲，工作再忙，事业再忙，家庭还是不能忘记，还是需要有陪伴的。你带他看什么做什么，那些并不重要，去哪里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你陪着他，那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在座做父亲的再多给其余一点时间陪着儿女，陪着他们一起长大，等到有一天他不要你陪了，你想陪他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在他们还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圣经也教导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并且进一步说这是带有应许的诫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每一个人机会做父亲，不一定会做父亲，但一定会做儿女的，所以我们要孝敬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也要多抽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要还什么债，乃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从这两篇特别为父亲节母亲节的讲道，我们看到父母为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付出是那么多，那么的伟大，我们就当按着主的吩咐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这是每个儿女必尽的义务。所以我给今天的讲道的回应诗歌是告诉大家如何的孝敬父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婚姻是你设立的，家庭是你组成的，儿女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你要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创造当中来享受神你美好的创造，来享受神你所美好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你不仅赐给我们礼物，你还教导我们如何的来为人父母，如何的来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如何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尽到我们各方面的职责，让我们家庭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是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是一个我们的孩子避风的港湾，他可以在那里享受到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享受到来自于神的教训与警戒，使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使他们可以将来进入到社会的时候，去可以面对任何一样的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安然度过。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